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我们的热线是85457744 85461350。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关注和解决的，都可以随时来通过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去反映去沟通啊，把您的问题反馈给他们，他们也会接到我们的信息反馈之后呢，去积极的进行调查和处理。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6度到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天气趋势呢，21号呢是晴，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7度。2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海区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到的内容有，前两天呢，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有印象，有位朋友打来电话，反映他买了某品牌的手机，但是购买手机之后呢，出现了问题，在售后维修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不是特别顺利。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对电话连线采访的记者来了解一下我们记者采访跟踪的情况。另外呢，在18号有一位程先生啊，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他咨询的是关于申请盲人手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也和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取得了联系。残疾联合会呢，就给我们也进行了信息的反馈，我们把遇到的问题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这位程先生啊进行一些梳理。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请您关注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尤其涉及盲人手机的申请的问题。这位程先生啊，据我们了解，他是东海县的。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您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联系，把您的电话呢再给我们留一下，还有您所在的乡镇也明确告知。因为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后联系的时候呢，您的电话始终都没有办法去打通啊，始终是这个盲音的状态，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打进电话的时候把您的号码一定要留清楚了啊，把您的号码要留对，而且呢有保持这个畅通的状态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一定会打电话先跟您去沟通联系，然后核实一下您所反映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保持你们的电话畅通。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电话连线我们民生新闻中心的房记者，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这个购买手机出现问题，然后售后售后服务也没有取得很好这个结果的我们的记者房记者。房记者您好。
啊，你好。
好的，那这节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反馈给我们的民生新闻中心，我们的房记者呢也是进行了跟踪采访。那房记者能不能把你现在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好的，可以的。我是3月17号接到市民投诉，说自己新买的苹果手机用了7-8个月出现问题，然后维修后呢也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手机还在维修点。然后3月18号。我来到了华联的新海手机城，见到了投诉人。他告诉我啊，他在2024年5月份买了一台苹果手机的，苹果的新的15 Pro， 当时价格是8900元，买的时候用的还可以。2024年12月份出现摄像头拍照的时候有黑斑，使用中会有自动熄屏的现象。今年的1月5号呢，他拿手机去苹果的维修，售后维修点， 工作人员说登记后要进行返厂，1月15号通知他去取手机，说当时手机修好了。这个投诉人看了维修工单，上面显示是只换了一个摄像头，自动熄屏的现象呢还是存在的。投诉人当时并没有拿回手机，售后人员告诉投诉人啊，如果还是有问题会再次返厂维修。投诉人当时没有取走手机，后来他们又进行返厂了。到了2月3号的时候啊，苹果售后打电话给那个投诉人，说他这个手机的数据被篡改了，不符合那个保修条件，只能是保外维修。后来我就去了这个苹果的售后维修部，把这个情况跟工作人员说了一下，工作人员当时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并拒不告诉我这个关于投诉人手机的一系列问题，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后续有什么办法能够这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后续还是建议投诉人走那个法律途径。
就是说通过连云港这个售后点是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他，是吧？
对，是的。
好的，那我们谢谢房记者的连线采访。那我们也把联系这个记者采访到的情况呢也通过我们节目告知，因为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政风热线来反映他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也了解的情况呢和他所反映的情况呢是属实的。解决您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第二个途径您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市消保委去到消保委那儿去报案啊，去到消保委，因为这个必须要本人报案。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这个消保委啊他去维权啊必须是消费者本人先到我们消保委去报案，然后呢消保委才会出面来处理您的问题。通过媒体啊这个是不能帮助您解决的，所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后呢，希望您了解一下维权的途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前两天也是18号，我们接到东海县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他呢是一位盲人朋友，想要申请手机。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到了，而且呢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和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取得联系。这位程先生给我们留下一个固定的电话哈。但是呢我们在回打的时候啊，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市残联在回打的时候，发现他手机接不通，始终都接不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现在啊，希望您能够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拨打我们的85457744 85457744，然后呢再留下一个可以联系上您的电话，或者是您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准确的名字还有您的乡镇，我们请市残联去查询一下。那昨天呢我和市残联了解采访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昨天的采访的录音啊，录音情况。
他是独居老人是吧？独居还是？
对，身边没有人。身边没有人。
身边没有人的话，他就是可以联系他这个乡镇的专委或者县区残联的电话，跟县区残联电话告诉他。
知道了。
对，说到乡镇的话，我们就直接就可以叫做东海。现在东海
他了嘛，就是我们就把他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当地的残联的那个专职委员可以就上门协助他一下，是不是？
对，可以去协助的。
去协助一下，现在我们就要知道他的具体信息，然后他这个残疾人手机是可以通过残疾人来申请的。
对，前提条件就是他要持证，这个残疾人要持证。
持证残疾人可以去申请。
对，持证的残疾人，第二种方式，第二种那个适配对象，如果不持证是16岁以下的残疾儿童青少年，或是16周岁以上的残疾在校大学生，我们只有这三个条件，就是三个，一个持证残疾人。第二个就是1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青少年，第三个是16周岁以上残疾在校的学生，然后经过专业机构评估需要的，他这个别不需要，他这个就是你说这个三个条件要满足了，然后呢就是对，
通过我们残联的这个系统申请系统去申请，
对，
大概多长时间审批成功？
像他这个盲人呢，建议他还是这个，如果身边没有这个亲戚朋友，建议他直接联系专委，有专委啊。可以代为申请，对吧？
好，
这样
好的
啊，他主要提供残疾证和身份证。
好的， 然后大概申请时间多长时间下？
申请的周期，正常周期我们是三十个工作日吧。
嗯。
三十个工作日去申请的这个网上手机。
啊那他这个手机的费用呢，肯定是手机肯定是免费给他提供的。
手机我们补贴的金额有基本上都是免费，他有那个补贴标准的。
嗯。
在补贴标准范围内都是免费的。
嗯。
他是这样的。我们的补贴标准。
使用期间的这个话费这个
是
不
能。他是他提供手机。
啊他只提供手机，他要办理这个业务的话就需要。
那他自行去办理，残联不光是办理的，残联这个事情他手机是这样的。
嗯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 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听了那个录音呢，采访录音也了解了，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可以向残联申请手机啊，但是他残联只提供手机，如果你要使用的话，那你必须要比如说你想用联通的号、移动的号、电信的号，你到这三家通信业厅，你需要办理相关的这个通话的业务啊，这个呢残联是不给您提供的，残联只是给您提供一个手机啊。这个申请呢就是第一呢，我们的残疾朋友的可以通过我们残联，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网上系统可以申请，网上系统可以申请，就是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那个关注之后呢，你进入里面有一个服务大厅，服务大厅里面呢有各项的服务内容哈，就是我们的辅具申请，这手机呢也是属于辅具申请啊，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输入你相关的相关的一些信息。输入相关的信息，提出您的申请啊。如果信息输入无误的话，并且呢，您的信息在残联的后台也有的话啊，信息匹配上之后，残联呢会通过你的申请，然后在30个工作日内啊，30个工作日内，这个辅具就能发放到手中了啊。还有呢，就是盲人朋友，你可能操作不是特别的容易，就是你不能自己去操作嘛，你可以找到你们乡镇的有一个残疾人专职委员，有这样的一个岗位啊，残疾人专职委员。你可以找残疾人专职委员，让他帮助你去申请也是可以的。刚刚呢，我们说的这位程先生，东海县的，希望您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准确的信息，然后我们再把您的信息呢反馈给我们市残联，这样能够帮助您啊，这样能够直接帮助到您。因为上次打电话您留的信息不太准确，第一呢电话我们接不通，第二呢您的名字我们残联呢其实在后台查询过了，没有查询到您的名字。刚才呢我们这个残联的我们的苗主任呢说了，就说这个要申请辅具呢，首先呢他这个比如申请手机呢，他首先要残疾人证啊，16周岁以下的残疾儿童这也是不需要的，可以去直接申请，还有16周岁以上的残疾学生，在校的残疾学生也可以申请，其他的朋友都需要有残疾证才能够申请。好，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吧，85457744 85461350，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收听我们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1744。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我们的导播示意说我们要找的人找到了哈，我们把他电话先接进直播间来看看。你好，是程先生吗？
啊，对啊，我你是丹阳吗？
哎，我是丹阳啊。
大杨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陈先生，
我那边打了个电话了，是鲁冰老师打的。他因为呢讲话我就不大好懂。我是连云港，是海州区的。
哦，您是海州区的，怪不得您在东海就查，没查到您的信息。
就是我打了个电话，托盖你们广播，昨天我听了收音机里没听到美
广，但是我们打您电话了，我们打您，
我正在外头晒太阳
啊。
晒太阳嘞，我这个两个出门的，我说我打个电话。我
好，还好今天听我们节目了，还好今天听我们节目了。
这是个巧，正巧，那天打电话也是来出门的，打电话的。
好啊，
这个呢，我说是东海县，我不是东海县，我
家在
报一个情况。
你是哪个？
一直在跟说呢，
哪个社区的？
是海州区。冈部农场
啊，冈部农场，
不驻地不包装嘛，冈部农场驻地包装。我这个电话号码呢，87436878。
哦，您电话就别在这个广播里说了啊，以免就是以免人打电话骚扰你啊。
把电话说个字。
行，那我们导播记，我也记下来了。您不用说电话您别说了，我记下来了，我和导播再对一下。因为什么不让您在广播里说呢？怕有人给你打电话骚扰你哈。所以呢，电话我们保密啊，电话我们保密，但是我们知道了，您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您所在的区域呢是海州区冈部农场，对吧？
啊，对，
好，那我们把您信息。
我不是东海县的
啊。好，我们确认一下。
我今年81岁，
81岁了。
说说年龄是八十书记的，80岁书记。
我想问一下，有残疾证吧？
我一级残疾。
哦，那好，那就
残疾的我活过两次了，
那就可以申请手机。我们跟残疾法的这个。
我去年因为呢，我跟你讲哈，去年打了个电话呢，那个小姐姐说的，这明年再弄吧，等30月份。
嗯。
说今年这个手机说。也不是不大好，也不是什么的，你说的不，你明天再弄吧。
嗯，
叫我今天早3到4月份打电话。
好，
我所以我就那天我跟那鲁斌我就讲，我鲁大爷，我就跟那家说好，等你办。
那个程先生，就是您的这个电话留的，就是我您要保持畅通啊，就是方便参联跟您联系。
我电话的有时间嘛，为什么呢？我家这个老伴呢，看我打电话呢，或者有点烦了，中午睡觉他就把那个电话
就拔了，是吧？
哎，不是拔，就按那个一个小疙瘩，一看我不懂，我就不想到响铃了。
嗯，
然后我今天跟他讲呢，我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他说没有多少钱浪费。这老农村老买的嘛，老年
这咱不这么说哈，咱不能这么说，咱们要尊重，相互尊重啊。您这样，您的信息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把您信息反馈给市残联，好吧？啊，您放心。
什么时间给我电话了？
市残联，如果是我您的电话保持畅通的话，今天明天就能给您信儿。但申请手机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啊。
那个几个月时间我懂，就是说呢，你给我晓得，我知道我可以收。收到我就知道有给我手机了。
我在节目当中，我现在就给我们残联留信息之后呢，这个争取今天就联系您啊，争取今天就联系您好吗？啊，
明天我就在电话机
啊，今天
我就不走了，
就今天
八点十点到晚上定时。
对，您今天收好电话，让残联今天跟您联系，好吧？
残联了，
好好好，
啊，谢谢，
那就这样，再见。
啊，谢谢，再见。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市民政事业的发展。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为民生托底，让民生更暖，连云港市民政事业五年发展的高质量的发展综述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五年我们民政事业的发展情况。回顾过去的五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市的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紧扣了中心大局，聚焦了主责主业，着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也创新了基层的社会治理，发展了基本的社会服务，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五年来，我市呢持续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连续多年提高了社保的低保的标准，由2019年底的农村低保每人每月530元，城乡低保每人每月560元，提高到2024年全市的城乡低保统一标准每人每月692元，平均增幅27%。目前在新坝镇沙坑村啊，一位这个李先生的母亲呢，就激动地对记者说，对民政的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多亏你们呀，让我的儿子能够享受到低保，不然我真担心我走了之后他怎么办。李先生呢，他是精神三级的残疾，父母已经年近70岁了。民政部门呢，根据相关的政策为李先生申请了低保，也为他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此外，我市呢也先后建成了市康复医院、市救助管理站，累计建成15个省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示范点，残疾人两项补贴实现了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城镇乡农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呢，从每人每月1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30元，可以说惠及了3.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4.2万名重度残疾人。一老一小，我们也是聚力为民，用心的呵护他们。一老一小是关乎民生、牵动民心的。我市呢，创新举措，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用心用情去守候，朝夕幸福，绘出民生画卷的温暖底色。家住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文化社区的一位困难老人张大爷，他呢是独居在家，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让他倍感温暖。 他说呢，家门口的助餐点啊，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有人上门帮助了，家里呢也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生活可以说是更方便了。现在呢，其实各个社区呢都有一些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呢，他可以去这个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券啊，我们的老年朋友登记之后呢，我们的社区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会定期的上门啊，给老人比如说打扫一下卫生啊，甚至洗澡啊，甚至理发呀，都是可以的啊，做简单的这个做简单的服务哈，这个我们的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帮扶的功能。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和自己的社区联系，看看社区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另外呢，我市也以满分的成绩获评了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改革试点优秀城市。苏北呢，也是首家颁布实施了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地方性的法规，全省首家出台了养老服务用房建设移交办法，全市呢已经建成了30个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277个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148个老年的助餐点，1258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的社区有很多都已经设置了服务点了。另外，我们全市现在也有在业的养老机构103家，养老机构的护理床位也是占比了74.8%，等级养老机构占比是72.8%。孩子呢是祖国的花朵，我市呢一方面打造成集养智教康社会工作为一体的区域性的儿童福利机构，一方面也加强市县乡村四级未成年人保护平台建设，累计建成125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落实了11.4万名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集中和分散供养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平均的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2255元、每人每月1397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733元、每人每月1939元，增幅达到21%和39%。每年的服务儿童是2000多次。另外，民政部门也是积极的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推动基本社会服务提质增效，全面实施养老金、养老服务补贴、免费婚姻登记、惠民殡葬等制度，不断的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外，民政系统也聚焦大家的身后事，全省首家出台了公益性公墓定价机制，已经建成了131个公益性的公墓，建成全省首家生命文化教育基地，完成散葬乱埋的治理任务，平迁散葬坟是18.6万，节约土地约3.4万亩。同时，民政部门做好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的工作。5年来，全市累计办理结婚登记125,828对，离婚登记74,879对，也创新的推出了月牙岛、花果山、玉米峰等特色户外颁证点。通过举办集体特色婚礼和颁证的活动，推动婚登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一件件民生实事让幸福呢也是可触可感。全市民政部门呢将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全面深化民政领域的改革，也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的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中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我们来关注一下智慧医疗服务哈。早上八点钟，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内，一位导诊护士刘星星，她呢轻轻地搀住一位老人的手臂，把他扶到了轮椅旁。而被搀的这位是王奶奶，王奶奶笑着说：“说她的孩子啊都在深圳，在网上呢，她预约了门诊陪诊的服务，说有这些可爱的护士们陪着我啊。”啊，这个孩子们也就放心了。这一幕呢，正是我市医疗系统智慧助老服务的一个缩影。记者呢，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针对80岁以上的没有家属陪同的老年患者，医院呢是推出了免费的一对一的陪诊服务，通过线上一键预约，就可以享受从挂号、检查到取药的全流程的便捷就医。今天来呀，我市呢以互联网医院为枢纽，把远程的诊疗啊、上门的护理啊、智慧助老啊这些创新的服务串联成网，让医疗资源呢流动起来。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自上海的一位肺科的专家呢，正给一位杨先生啊看着他的 CT 报告。杨先生啊，他是在一年前查出有肺部结节，也是走了很多家医院呢，始终都没有办法确诊啊，所以他也比较担心。好，请我们上海的这位肺科专家来到我们连云港去给大家进行了医疗服务，而且这位专家啊，告诉他非常明确的信息是，这个结节的形态是非常稳定的，他可以定期的随访。听到这专家的这句话，杨先生也是长舒了一口气。通过互联网医院，他们无需呢奔赴上海，就可以和顶尖的专家啊面对面的去进行诊疗啊，去确定诊疗的方案和结果。去年的11月，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和上海市的肺科医院组建了专家联盟啊，专科联盟，通过远程的会诊、专家派驻这些深度的合作模式，我市的患者啊，足不出市就可以享受上海三甲医院的权威的诊疗方案。目前患者可以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号以及胸外科专科门诊和专病门诊去预约专家号。胸外科主任赵兰涛介绍说，医院呢也正在筹备开通线上的远程的门诊，未来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啊，通过视频直接对话上海的专家，节省了患者在交通、住宿、排队等方面的隐性的成本，对异地就医的群体这个意义重大。另外，我们这个医院呢还推出了这个护士上门提供服务，比如说在这个某一天中午啊，护士于秀娟她手机呢就弹出了一个订单，说孕32周需要上门注射黄体酮，她迅速的整理好药箱，半个小时之后，家住在老城区的孕妇林女士啊就迎接了我们这位护士于秀娟啊，于秀娟呢在走进家门之后呢，就给他实施了这种上门注射黄体酮的服务。然后呢，这位孕妇林女士说每次呢上医院都怕摔跤，现在在家就能打上针，安心多了。那这样的场景也是我市医疗卫生系统互联网加服务的一个日常。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这种前瞻性的服务啊，能够让大家呢，让我们的患者啊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优质的医疗服务。其实呢，这种拓宽这种拓展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患者需求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应急哈，非常的应急。好的，北京时间9:35，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会随时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我们再来回到节目的内容当中。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
好，我们暂停播放一下，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哎，您好，您是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这个残疾人这个护理补贴以及二级这个仲裁，原来不是有城乡和那个农村这块，城乡和市区这块这个区别嘛？
嗯，
是不是现在统一标准了？你原来是农村是90，城乡是不是120嘛？是吧？
130
是吧？现在是不是统一标准了呢？
现在还是这个标准。我看
还是有城乡
还是90，对对对，嗯。
哦，那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能统一标准？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城乡低保这块不是统一标准了吗？
嗯嗯，
对吧？就所有这个城乡这一块，所有的中产一级、二级这个残疾人这个护理补贴这一块，一直还是有这个城乡和这个市区块这个区别。我这个所有的农村这个城乡这块，这个所有的中产一级、二级这个残疾人的这块，
嗯，
所有的新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和
这个
低保一样？
这样，如果您遇到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我可以帮助您和残联反映。但是关于政策的调整，这个我建议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反映呢？您可以通过拨打12345，12345会把您的关于这个政策的这个建议呢反馈给我们市残联，好吗？嗯，
好的，明白。
好，明白吗？
谢谢
啊，好，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00，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反馈情况。有市民反映啊，世纪凤凰城小区 C11号楼一单元的电梯在2025年的1月呢检测到期，但是至今呢没有更新。对此呢，是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啊，这个电梯呢已经按要求进行年检了，但是检标志没有及时的更新，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及时更新，让业主放心。另外有市民反映，关云县杨集镇三星雅苑小区属于安置小区，2024年12月30号之后交付水电啊电梯一直都没有处理好，导致业主无法进行装修。对此呢，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和关云县杨集镇了解，目前该小区的电力设施已经安装扫码即用，但是泵房设备因前期施工方设计问题将尽快调整完成。在此期间啊，提供免费的临时的用水用于业主装修。关于电梯问题，相关部门已经督促施工方尽快安装完毕。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职业技能的政策。有市民咨询，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热线平台答复说，申请人员应当为职工，为企业的在职职工，累计缴纳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发证和申请当月要有失业保险缴费记录，考试合格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后就可以申请了。另外有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危险品押运证？对此呢，热线平台答复，危险品押运证需要到交通培训中心报名参加学习，要求是年满18周岁、初中以上的学历证明，报名的时候要携带身份证。有市民反映说，已经考取了监理工程师的资格证书，是否需要进行中级工程师评审？另外他还询问说，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是否等同于中级职称？对此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答复，取得监理工程师后，根据有关政策视同工程师使用，无需评审工程师的资格。我们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有市民反映说，苍梧家苑的物业呢将物业用房锁起来，不向业主开放，业主希望将此处建设成室内的乒乓球等活动室，同时呢将其他的公共用房租金和其他的广告收入向业主公示。 对此呢，城建控股集团回复说，考虑到便捷性，物业呢在一楼设立了读书角，二楼是用于党史学习、党建宣传，之前呢为定期开放，丰富业主的业余文化生活。关于业主建议乒乓球台的建议已经申请采购了，想要在一二号楼设置室内的乒乓球活动区。另外有市民说呀，说他近日呢把车辆停放在君悦财富广场小区内，早上七点钟开始，保安就多次致电让他把车辆移走，但小区内其他车辆都没有移走，不知道什么原因。12345平台回复说，工作人员已经和物业核实，物业表示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对于没有车位的车主不可长时间的在小区内停放车辆，如果确有特殊情况的居民呢，可以进行登记，进行短暂的停留。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交通的政策，交通的信息。有市民反映，连云区云和路和平山路的交叉路口由东向西左转弯处的绿灯呢时长太短了，造成了拥堵。对此呢，连云港市公安局答复说，红灯绿灯时间是相互的，直行是绿灯，左右是红灯，延长绿灯时间，相应的红灯也会同步延长。根据市民的诉求，已经安排红绿灯技术人员对该路口的配时做合理的调整。另外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学院路和朝阳路交叉口的信号灯，学院路直行绿灯未亮，直接跳转成左转绿灯，而且这个路段平时绿灯时间过短了。连云港市公安局答复说，根据市民反映，交警部门会结合路口的实际情况，安排配时调控优化人员，对这个路口和相邻的路口早晚高峰的平峰流量进行协调统计，对路段整体配时进行优化。也感谢市民对交管工作的关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政策。有市民说，东海县翰林公馆小区二期的负二层地下车库的水泥路面破损，一直都没有人维修，而且小区南门处没有安装小区的名称标志。对此呢，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东海县质检局了解，关于小区负二层地下车位水泥地面的问题，开发企业已经安排施工队进场维修了。关于小区南门没有门头的问题，经过查阅规划图纸，该小区在规划上并没有南门的门头建设。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月景福地小区的地下车位不租给新能源车的业主，是否合理？对此呢，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该小区地下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所有，有需求的业主可以向开发商进行购买或者是租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业管理问题。有市民说，购买连云区恒泰月龙府的房屋，购房的时候开发商承诺是花园洋房，但是现在房屋交付之后，房屋周围没有建设花园，同时呢小区保安也不准种植绿植。平台答复经了解说，该项目公司呢根据已备案的规划图和绿化景观图施工，图纸当中确实没有洋房，也没有院啊，图纸当中的洋房是没有院子的，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也并没有院子的相关约定。那如果个人种植绿化绿植，需要符合物业的管理要求。所以在这里提个醒，就是大家买房的时候您呢不要光听这个售楼人员的说辞，不要光听他们说什么，你要看就是他们的相关的一些规划。如果您能够通过相关的途径拿到他规划图纸的话，那这个规划图纸是最准确的，就是对于房屋的设置也好我们的这个甚至比如说买一楼的，有的时候说赠送花园，但是买完之后发现一楼没有花园，那这个您要看他们原始的规划图纸，就是审批 政府审批之后的报批之后的规划图纸，这个是最基本的依据。另外呢，就是你这个合同当中你一定要约定，如果他说了说你这个是花园住宅，你一楼我们给你配备多少多少平方的花园，你一定要在合同当中要求他注定，千万不要有的这个开发商说我们这个合同都是格式化的啊，都是格式化的合同啊，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统一标准的，我们不能再往上面填东西，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要他承诺的东西，你要求必须要在合同上，你要标注好，你要，而且这个书写不是你本人去书写的，你要填写什么东西，让开发商去填写，让他去完善这个合同，然后再签字，再画押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提醒。因为这事儿太多了，是我们遇到的这个投诉太多了，就是说这个买的时候承诺是一个样，那买完之后交完钱之后，这个交完房之后又一个样，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最后呢再说一下一个信息，就是加油的朋友，就您知道了吧，就是从19号24点开始，我们的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又降低了，每吨呢汽油降低的是280，柴油降低的是270。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那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啊收听并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也会在这个时间为您随时开通，另外节目之后反映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写邮件，邮箱地址是连云港航风热线首字母 @163.com。 好，感谢您的关注，好，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